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参院通过国防授权法案，美军扩建设备和加薪 3.8%。 赖清德双十国庆演讲强调三大战略，守护民主与经济韧性。压制中俄扩张，川普和芬兰签署破冰船合作协议。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涉嫌防太欺诈被起诉。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参议院礼拜四以70票赞成、20票反对通过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总额达9247亿美元，为美军年度国防政策和预算框架定调。这一份长达1454页的法案授权8780亿美元给战争部，另外拨款350亿美元给能源部，用于维护美国核武库。这项法案在政府自10月起部门停摆、两党对峙僵持的背景下，仍然获得跨党派支持，被视为少见的共识时刻。法案内容包括为现役军人加薪 3.8%、 建造5艘哥伦比亚级核弹道导弹潜艇、15艘两栖登陆舰以及34架 F-35A 战机。他还延长美国对乌克兰援助计划至2028年，并再拨5亿美元资金用于情报与军事支援。此外，法案授权继续购买新型舰机，并加强由海上向战区运送海军陆战队的能力，显示美国军事重心持续围绕印太与欧洲战略前线。众议院已经在早前通过自身版本的国防法案，内容和参议院版本略有差异。接下来两院将展开协商会议，达成统一文本后再进行表决，最后提交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114年国庆日。台湾总统赖清德当日上午发表就任后第二次国庆演讲，以变局中奋起的新台湾为主题，强调在全球局势动荡之际，台湾将凭着民主制度和经济实力持续站稳国际舞台。赖清德指出，今年台湾民主化已经跨越历史新里程碑，解除戒严日数首次超越戒严时期，象征台湾彻底告别威权，迎向民主和充满希望的未来。他强调，台湾是亚洲的民主灯塔，是印太和平的关键力量。当前世界各国都遭遇剧烈的变化和挑战，赖总统表示，面对中共军事扩张和全球经济挑战，台湾在逆境中展现韧性。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上调至 5.1%， 是亚洲四小龙之首，亦都超越中国。台湾不单止出口金额持续创新高，就业情况25年来最好，股市连续6个月上升，站上27301的历史高位，市值突破3兆美元，成为全球第八大股市。外汇存底亦都首次突破6000亿美元大关。赖清德提出未来三大战略：一、扩大投资，深耕台湾，推动校园建设，改善就业与基础设施；二、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与英美等国加强双边协议，扩展全球市场；三、打造护国群山产业链，推动 AI、 智慧医疗、生技等创新科技产业，壮大台湾竞争力。在国防上，赖总统宣布今年底将提出国防特别预算，明年国防支出将突破 GDP 的 3%， 并在2030年达到 5%， 展现守护台湾决心。他强调，和平必须靠实力，并宣布台湾将打造分层防空网台湾之盾，深化与国际军工合作，建立本土防卫能量， 最后赖清德感谢台湾民众在危机中展现无比韧性，呼吁全民团结面对未来挑战，持续守护这块自由民主的土地。川普总统和芬兰总统斯塔布星期四在白宫敲定一项历史性破冰船合作谅解备忘录，允许美国海岸警卫队采购最多11艘破冰船。此举不单止是两国关系升温的体现，更加被视为美国政府在全球战略上，特别是在北极地区压制中俄扩张的关键一步。这项协议的核心目标是迅速扩大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极地破冰能力，总预算估计约$61亿。美国计划采购的新型中型破冰船，官方称为北极安全巡逻舰，川普称这个是世界上最好的破冰船，而芬兰正是制造这些船只的小厂。斯塔布称这个是川普作出的一项巨大的战略决定，因为我们都知道北极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川普总统长期以来一直呼吁美国采购多达40艘破冰船，以应对中俄在北极日益紧迫的扩张威胁。俄罗斯拥有全球最大破冰船队，美国海岸警卫队目前只有两艘可用的极地破冰船，这项交易目的是迅速缩细这一差距。随着北极冰层融化，中共正通过它的冰上丝绸之路战略，积极将自己定位为近北极国家，威胁美国和北约盟友的战略利益。礼拜四，美国司法部在维珍尼亚州联邦法庭起诉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指控他银行欺诈罪和向金融机构提供虚假陈述罪。起诉书指出，他涉嫌在维珍尼亚州获得一笔购房贷款，并要求将该房产用作第二居所，但实际上他将该房产用作出租投资房产。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四月曾经致函司法部要求调查此案。几个月来，川普总统一直公开主张对詹洛夏提出起诉。在起诉消息传出后，川普支持者在社交媒体 X 上转发詹洛夏过去针对川普欺诈案的发言，讽刺他言行不一。2022年，詹洛夏对川普及其公司提出了天价民事诉讼案，并赢得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判决。该诉讼指控川普向银行和其他机构谎报资产价值。2024年2月，纽约联邦法官恩戈隆在经过近三个月的非陪审团审判后裁定，川普需要向纽约州支付4.5420万美元的罚款和利息，利息将不断累积。2025年8月，曼哈顿上诉法院由5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作出裁决，推翻了下级法官的决定，认为对川普追讨近5亿美元的罚款太过高昂，但合议庭法官的睇法仍然存在分歧。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政府已禁中国航班经俄领空进出美国。法官暂禁川普向伊利诺伊州派兵，白宫将上诉。美考虑对中国路由器巨头 TP-Link 采取限制措施。上海大量儿童确诊 RSV 病毒，引发市民恐慌。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川普政府提议禁止中国航空公司往返美国的航班飞越俄罗斯领空，以缩短美中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差距。这一新决定可能会影响中国国航、中国东方航空、厦门航空和中国南方航空运营的部分美国航班。长期以来，美国的航空公司一直批评政府允许中国航空部分航班飞越俄罗斯领空的决定，因为这种情况使得中国航空公司获得缩短飞行时间和减少燃油消耗的优势。 俄罗斯禁止美国的航空公司和其他外国航空公司飞越它的领空，以报复美国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禁止俄罗斯航班飞越美国领空的决定。2024年2月，美国运输部曾经批准中国客运航空每个礼拜增加到50个往返美国的航班，但是美方航空仍然未恢复至同等运力。当时美国航空运输协会在一封给运输部和国务院的信中呼吁暂停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额外客运航班，直到美国工人和企业得到保证以平等进入市场，不受现有有害的中共政府反竞争性政策的影响。美国联邦法官10月9日裁定暂时禁止川普总统向伊利诺伊州派遣国民警卫队，这项命令将至少维持到10月23日。白宫随即宣布将提出上诉，强调川普政府不会对地方治安问题坐视不理。裁定来自芝加哥地方法院法官艾普利佩里，他认为联邦政府未能证明伊利诺伊州存在叛乱危险，认为派兵只会火上添油，亦都批评国土安全部提供的暴力报告极不可靠，违反美国宪法第10与第14修正案。这宗起诉由伊利诺伊州政府与芝加哥市共同提出，当时约有5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已经准备进驻芝加哥郊区的军事设施，部分人仲驻守在移民执法中心外。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茨克和芝加哥市长约翰逊都出面力撑法官的决定，认为这个是对州权的重要保障。不过白宫发言人艾比盖尔杰克逊强调，政府将立即上诉，总统有责任维护城市安全。司法部律师在庭上表示，芝加哥正出现针对联邦执法人员的新型敌意威胁，联邦有义务出手保护。这一场争议亦都牵动全美政治版图，目前已经有24个民主党州官员支持加州与俄勒冈的类似诉讼，另一边就有20个共和党州支持川普政府的做法。川普政府引用叛乱法，主张总统有权在州政府无法维持秩序时派兵，但反对者认为此举违反民兵禁用法，即限制军队介入国内执法。彭博社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正考虑限制中国路由器制造商 TP-Link 的市场业务。在2024年开始对 TP-Link 与中共政府的关系进行调查后，美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是否发布初步裁定，认定该公司构成国家安全威胁。TP-Link 路由器因价格低廉占美国家庭和小型企业路由器市场约 65% 的份额，同时它亦是电商平台亚马逊上的首选路由器品牌，并为美国国防部及其他联邦政府机构提供网络通讯服务。在路由器遭受一系列攻击后，两党议员更加担心 TP-Link 路由器可能被中共黑客利用。彭博社之前报道说，美国官员已经确定 TP-Link 路由器是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利用的多个品牌之一。这些黑客发动了大规模福特台风和炎台风网络攻击，这些攻击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例如水资源和交通网络，以及电信和互联网公司。近日不少中国民众发文表示，有儿童感染了一种叫做呼吸道合胞的病毒，有孩童因此住入 ICU， 有家长甚至被要求签署病危通知书。正值中国十一假期期间，上海的儿童医院大排长龙，加剧了市民对这种病毒的恐慌。社交媒体上有关 RSV 的帖阅读量大升，很多帖配图配视频 中国网友表示，屋企嘅细路有病，一家人都感染。据红星新闻礼拜四报道，由上海市儿童医院获悉，呢两日因发烧、咳嗽、哮喘等呼吸道症状前嚟急诊就医嘅儿童，比九月底高出咗30%左右，而呼吸道合胞病毒仍处于阳性率首位。报道称，礼拜三上昼10点，上海市儿童医院嘅急诊、儿内科、呼吸科都已经出现候诊排队，一眼望去，大多数是在家长怀抱中的低龄儿童。博主语言琥珀表示，医院的拥挤程度堪比回乡潮买票。他说，表妹屋企两个月的 BB 前几日才由医院回屋企，奶奶见 BB 喘得犀利，即刻叫他送到医院。但可怕的是 ,ICU 住的有40%都是 RSV 患儿。有家长说，一日单是呼吸机就几千元。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周报显示，上海 RSV 检测阳性率已经达到 34.7%， 较上个月同期增长近3倍。专家提醒，呼吸道合胞病毒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各年龄段人群都可能感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